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10月18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世界六大国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按照规定今天起生效。国民党10月17号召开临全会，完成总统参选人的撤换，住下朱上。联合国国际特赦组织呼吁欧盟将难民的权利放在首位。美国两家智库联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称，美国军力面临多方面的短缺，呼吁行政部门和国会的决策人尽快做出补救。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各位听众，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为您介绍两条新闻。美国等世界六大国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得到联合国的认可已经有90天了。根据协议的规定，协议的签署各方必须要在联合国认可90天，也就是10月18号这一天，将这一被称为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协议纳入实施。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星期表示，上述协议的达成以及纳入实施将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具有影响力。他说，中东地区目前仍然是一个问题重重的区域，但是他说，假如各国都朝着研发核武器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一区域的所有问题都会变得更为不堪。不过就在上述协议即将纳入实施之前的一天，伊朗方面进行中程导弹试射的行为，无疑让局面变得不那么简单。上述中程导弹可以用来发射核武器。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的博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尽管伊朗测试导弹的行为并没有从文字上违反今年七月达成的核协议，但是从精神上违反了各方达成的协议。他说，美国政府在同伊朗方面进行协商的时候，同意将弹道导弹方面的事宜排除在协议之外。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战略性的错误，我们现在已经在为这一错误买单了。埃及一半的省份星期天开始人们期待已久的议会选举投票，第一轮投票定于星期天和星期一在14个省份举行，其他省份将在12月初投票。住在国外的埃及公民也可以在星期6投票。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的选情。台湾国民党10月17号下午在台北召开临时全代会，会上决定取消洪秀柱总统参选人资格，改为推举党主席朱立伦为下一届的总统参选人。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剩下91天的时候，国民党的换柱风波终于画下句点。国民党10月17日下午2点在国父纪念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定调为凝聚共识，团结胜选。会议唯一的讨论议案就是废止洪秀柱的总统提名。洪秀柱在会上致辞，温情喊话，表示他会尊重临全会的决定。洪秀柱说，
想想79全代会上的齐心欢呼，如今场景和人物依旧，但心思可能不同了。过去白云苍狗，世事难料，但秀柱此刻的心情可说是世路如今已乱，此心到处悠然。不知道几分钟后， 我的身份会不会改变，但不变的是我对党的热爱以及我对中华民国的期盼。我说过我会尊重林全会的决定，党可以不要我，但我绝不会放弃党。
随后洪秀柱在一片鼓掌声中先行离开，到场外向停住的民众发表讲话。经过大会清点，现场党代表人数为891人，表决结果812票同意废止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提名案，在场逾90%的党代表同意废止案。林全会并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过征召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参选2016年总统选举。新北市市长兼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除了向洪秀柱再次致歉，还同时表示目前国民党选情空前低迷，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了。朱立伦说，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存亡决绝的时刻，这个会影响中华民国未来、影响台湾下一代的时刻，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我要为这个决定，还是要向洪副院长表达诚挚的最高的歉意。洪副院长，还有所有洪副院长的支持者，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丢，每一位都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人员，我们要一起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要一起团结起来为台湾人民。
朱立伦之后话锋一转，对民进党开始攻击和批评，还对民进党主席兼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提出了挑战。朱立伦说，
我们要透过辩论的方式明白的请蔡主席告诉我，如何面对中华民国，如何面对两岸关系。两岸关系所谓维持现状是你说了算的，维持现状还是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之下的现状，还是马总统坚持了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请你说清楚。
对此民进党进行了回应，政策辩论本来就是总统大选的必经过程，民进党期待所有有益的公共政策辩论依照惯例，只要所有的候选人都完成参选登记成为合法候选人，即可安排辩论的进行。朱立伦还提出，如果当选总统将每年到立法院报告国情，接受重要政党代表的咨询，并致力于推动国会改革的方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继续关注台湾的总统选情。针对国民党选前换柱的决定，小英基金会下属的想想论坛主编 J. Michael Cole 在分析这一局势的时候说，国民党这么做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目的主要不在于总统的竞选，更多的是在于基层的选情，也就是希望换掉洪秀柱以后，国民党在3个月之后的选举中，起码在立法院的席位不会丢得太多。日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换柱会议上也承认，国民党目前选情空前的低迷，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了。而在这之前，台湾一个最新的民调显示，如果现在就投票，无论是国民党参选人洪秀柱还是党主席朱立伦，民进党的蔡英文都将以40%以上的得票率胜出。不过朱立伦与蔡英文的差距 会比洪秀柱要缩小一些。同一份民调也显示，有将近七成受访者认同两岸是一中一台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被华盛顿市政府列为历史古迹的双向园里，美国政学界、华盛顿外交界及大华府侨界人士数千人参加了这个庆祝酒会，十多名美国联邦国会议员也到场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他近年来多次访问台湾，也在众议院提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支持美国对台转移军舰，促进美国与台湾加强关系。如今 TPP 达成协议，他也会继续支持台湾在 TPP 有一席之地。罗伊斯说，
And the reason we are so engaged，
我们与台湾密切接触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要确定，如果我们要有一个贸易方案，台湾也必须在其中有一席之地，我们要看到台湾被包括在里面。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表示，过去五年来，美国都同意让台湾在双向园举办双十酒会，正足以显示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敬意和美台双边关系的紧密。美国与台湾在非洲埃博拉疫情等全球事务上合作，奥巴马政府也视台湾为美国至关重要的伙伴。博瑞光说，
The US and Taiwan are partners in Asia and throughout the globe.
美国与台湾是亚洲及全球事务的伙伴，台湾与美国有共享价值，包括坚强、公平和理性的经济体制、航行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人权、环境保护以及和平繁荣的亚洲。
在酒会现场，媒体注意到双向园今年为何去年一样在前院大草坪的旗杆上升起国旗，这是否受到元旦双向园升旗事件影响，美方施压不让台湾政府在双向园升旗。对于这个问题，沈履循没有直接答复，他说酒会现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国徽，庆祝仪式上也有唱国歌的程序。今年大部分的布置都和去年一样，美台在各方面的议题都有良好的沟通合作。沈履循说，
真的现在讲我们互相的问题，我们随时都有各方面的沟通，好不好？包括不管是这个双向园，不管是我们其他 TPP、TIFA Talks， 我们最近很多事情嘛，南海也好，我们就各种问题都有沟通，好吧？我大概这样子讲。
由于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双向园草坪上陈列着一架飞虎队员当年驾驶的 P-40 战鹰战斗机模型，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沈履循对到场致贺的罗斯福总统孙子大卫·罗斯福表达对他祖父在二战期间协助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情谊。大卫·罗斯福则致赠了当年罗斯福总统同意飞虎队志愿队员协助中华民国的秘密备忘录副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财政部宣布，依据美国外国毒贩认定法，对中国南京一家合成毒品制贩商实施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综合报道。
财政部10月15号发布的消息称，该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认定，中国公民彭波（又名凯文彭）和其相关的凯凯技术有限公司为特别认定毒贩，并且依据《外国毒贩认定法》冻结上述个人和实体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禁止美国人与其进行任何交易。美国财政部称，上述制裁是对美国缉毒署及其他执法合作机构同日发动的打击合成毒品业的协同执法行动“协同三”计划的补充。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代理主任约翰·史密斯在一份书面新闻稿中表示，合成毒品业是正在兴起、利润诱人的犯罪行当，对美国人民的身体和安全造成令人震惊的威胁。 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有关信息，自从2011年起，彭博利用位于南京的宣称制造药品和化学产品的凯凯公司，向全球各地发送了至少2000公斤的合成大麻和俗称预言的合成兴奋剂。这两种合成物在美国分别被列为一类和二类管制药物。2015年5月，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法院大陪审团以进口和密谋进口一类管制药品的罪名对彭博进行起诉。星期四的行动是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和缉毒署联合调查行动的最新结果。财政部说，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自从2014年5月开始，依据外国毒贩认定法指认合成毒品制造团伙，去年7月曾经依据该法认定中国公民张磊及其合成毒品贩卖团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群的综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打算推动联合国改革，同滥用安理会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以及以便提高安理会的效率。分析人士说，乌克兰也愿意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各个方面进行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与日本、埃及等国一起最近赢得了2016年到2017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乌克兰计划利用这一机会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大展拳脚，更多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在安理会中的首要任务是推动这个联合国机构的改革，并与安理会中滥用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因为其中的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侵略者。他认为，至少当涉及对俄罗斯所参与的国际冲突的有关决议投票表决时，应该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俄罗斯和中国等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由于俄罗斯等国时常使用否决权，大大降低了安理会的效率，更限制了安理会在解决国际冲突时的应该发挥的作用。乌克兰司法部部长彼得连科说，从明年1月起，乌克兰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乌克兰将会拥有更多地发声和阐述自己立场的机会。乌克兰将利用手中法律工具，在联合国舞台上提出新倡议，限制俄罗斯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乌克兰战略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对乌克兰的外交意义重大。他解释了乌克兰将会如何推动安理会的改革。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因此乌克兰与俄罗斯和其他的创始国一样，拥有提出倡议改革联合国、修改联合国宪章的权利。这主要涉及，如果某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违反联合国的宪章时，就应限制他行使否决权，或是联合国对这个国家调查期间暂停他使用否决权。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将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机制，调查和审判一些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比如组建国际法庭，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的马航班机事件实施调查，把肇事者绳之以法。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还将更多地兼顾他所在的东欧、波罗的海、黑海地区国家关注的问题，比如将会在安理会上提出俄罗斯侵略和吞并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摩尔多瓦的冲突、俄罗斯至今不愿从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撤军等问题。乌克兰还会利用联合国讲台向国际社会更多地介绍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揭穿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宣传，同时推动乌克兰东部地区实现和平。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乌克兰当选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更是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回答。 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托敏丘克说，东欧国家这次推举乌克兰当选，而最近两年来涉及东欧地区的热点问题，比如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等，都离不开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准备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新当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进行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斯维亚琴科夫说，乌克兰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因此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活动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德罗多夫说，推举和投票乌克兰成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是对那些二次大战战胜国的侮辱。在论证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接近时，许多分析人士时常拿出的一个论据之一，就是双方在联合国的行动彼此协调，密切配合。一名俄罗斯的外交学者说，俄罗斯与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90%以上的立场吻合或是接近，但乌克兰学者波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仍然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
布
尔科夫斯基说，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采取的是亲俄罗斯的立场，但尽管这样，乌克兰仍然准备同中国针对所有领域的问题对话合作。布尔科夫斯基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全部放弃了自己境内的核武器，而世界核大国则担保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为此在1994年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国也加入到了这项文件中，但作为签字国之一的俄罗斯却自己违反了这项协议。布尔科夫斯基说，利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乌克兰也将敦促中国和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履行责任，遵守布达佩斯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目前正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而一些反政府武装组织是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这使人们越发的担心，叙利亚会出现一场代理人战争，并让人回想起1979年前苏联出兵干预阿富汗的那段历史。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说，只要是不出动地面部队，类似的历史不会在叙利亚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成千上万的部队，试图结束内战，支持盟友政权，顶住伊斯兰反叛武装。一场代理人战争随后爆发，在经历了10年血战和惨重伤亡后，苏军被美国武装的圣战者赶走。
我们觉得在9年期间，我们本可以拿出更多行动来制止战争，我们没有计划打这么长时期的战争。阿富汗向我们显示，应对长期而艰难的冲突对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
有些人担心，如果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遭到俄罗斯空袭，阿富汗代理人战争的噩梦又会重演。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重复了政府的立场。他们说，唯一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大马士革政权的人，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
在战术方面，差别是巨大的。我们只提供空中支援，地面作战的是叙利亚军队。不过，我要说的是，没有地面行动是不会有效的，必须要有全面的地面攻势，才能把恐怖分子赶出他们抢占的地区。
联军已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俄罗斯公众虽然支持俄罗斯介入，但是反对动用地面部队。
我们从阿富汗经历中得到了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再说，如今是21世纪了。我们不需要出动步兵，只需要派飞机轰炸。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武器，但我不觉得这会演变成另一场阿富汗战争。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军阵亡上万，但没有声张。如今，俄罗斯对外战伤亡的容忍度没有那么大了。
我认为，即使是最小的伤亡，也会对整体局势造成重大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把伤亡最小化，因为伤亡不仅仅发生在空中，我们驻叙利亚的基地也可能遭到袭击。
美国领导的联军排除了与莫斯科及其盟友阿萨德总统协调合作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一个积极的步骤是双方同意分享在叙利亚上空的飞行数据，以避免意外事故演变为冲突。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由红十字会官员参与的韩国先遣队目前已经抵达朝鲜，为定于在下个星期举行的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韩国首尔报道说，在这次难得的家庭团聚当中，一共有200个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家庭被选中，跟他们失散半个多世纪的家人见面。这种活动有可能为推动朝鲜半岛南北合作铺路。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李泽谷刚从百货商店买了新衣服回来，他准备穿着这件衣服去和朝鲜的亲人团聚。
能和失散多年的家人见面让我很激动，我很开心能在久别后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
在过去10年里，这些韩朝家庭的团聚因政治因素在等待和推迟中度过。今年的团聚活动是双方谈判解决朝鲜8月在边境埋地雷挑衅事件时达成的方案的部分内容。平壤方面曾暗示在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期间会发射一枚远程火箭，人们因此担心团聚活动可能被取消。美国和盟友认为这种试射可能与被联合国所禁止的核弹道导弹项目有关，但结果是朝鲜方面不仅没有进行试射，还配合韩国为家庭团聚做准备。首尔方面表示，这样的合作可能导致经济交往的扩大。对多数参与朝韩家庭团聚的老一代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家人。李泽谷已经89岁了，他独身住在首尔附近的银川一处小公寓里，闲暇时练习中国书法。他的妻子已去世，两个孩子已成人。在60多年前为躲避战火而南逃韩国后，他已多年没和北方的家人联系了。多年来他给家人写了无数无法寄送的信。
我太想念亲人了，多年来我等待着南北亲人团聚时手牵手的情景，但这看起来又遥不可及。
这些催人泪下的家庭团聚不大可能改变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但这次他们聚焦的只是血浓于水的民族纽带和感情，哪怕这只是短暂一句。美国之音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另外11个国家最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协定，如果得到这些国家政府的批准，将形成占全球经济40%的贸易集团。但是 TPP 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特别是在美国。反对的人警告说，它会造成就业机会的流失，并且带来其他的不良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发来的报道。
德克萨斯州的这次示威是对 TPP 敌视态度的缩影。工会把这一协定称为出卖就业协定，他们说不仅不会有新的工作，而且现有的工作会降低工资，工人要么接受更低的工资，要么失业。这还不是 TPP 遇到的唯一阻力。今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快速通道贸易谈判授权法案，这意味着国会不可以修改协定，只能批准或否决。各国之间如有争议的话，最后决定由一个3人委员会拍板。前 IBM 高管、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的拉尔夫·戈莫里说：
We've already had 3 decades of similar.
我们30年来看过类似的协定，每一个都内容更广泛一些，但是也更糟糕。 我们不用问对美国有什么影响，看看过去就知道了。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已经完全掏空了，那些工作、那些技术、那些工厂都已经转移到海外了。
不过对那些跨国公司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们来说这是开发新市场、增加产品销售、提高利润，进而为股东提升股价的机会。洛克威尔全球公司的首席市场分析师彼得·卡迪洛说， TPP 对经济增长和国内工人都是有利的。
这项协定和每个协定一样，有利有弊。有些人会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工作机会会流失到海外，但也有人认为这项协定对经济是有利的。我的意见在二者之间。
但是华尔街的帝国执行公司的总裁彼得·科斯塔说，美国和美国工人又一次吃亏了。
我认为协定对较小的贸易伙伴有利，对其他贸易伙伴不利，而美国像往常一样又一次签署了可能对我们完全没有好处的协定。我觉得美国要批准这项协定可能有困难，但最后可能还是会通过。
TPP 协定的复杂内容预计将在今后几个星期里公布于众。根据美国国会拟定的时间表，奥巴马总统可以在文本公布的60天之后签字。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欧洲的难民危机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欧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是一个关乎全球团结的危机。潘基文星期六访问了罗马的圣爱爱之德团体，看望了那里的难民和他们的孩子。潘基文说，他们的故事令人心碎，他愿意给他们带来希望。潘基文还说，欧盟国家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但是他呼吁这些国家在接纳为了躲避本国战乱、歧视和饥饿的难民的问题上富有同情心，并且能够起到表率作用。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六在一份声明当中敦促欧盟领导人把难民的权利置于保护本国边界的问题之上。几内亚选举委员会在结束6天之后，在投票结束6天之后宣布，现任总统孔戴赢得连任。孔戴在第一轮的投票当中赢得53%的选票，主要的反对党领袖迪亚洛的得票率为31%。迪亚洛称投票存在的舞弊，他星期六誓言将组织示威，反对他所称的选举抢劫。这是自几内亚于1958年独立以来举行的第二次民主总统选举。2010年，孔戴在几内亚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当中当选总统。在此之前，他与独裁政权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曾一度被流放和关押。孔戴在那次选举的决选中击败了迪亚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南中国海的情况。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上个星期五呢，也就是10月16号说，中国愿意在2016年与东盟国家在南中国海海域举行海上联合训练以及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以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日渐加大的情况下，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发出的一个和解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综合报道。
中国与东盟十国国防部长的首次非正式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常万全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做出了上述宣布。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提到领土争端，而是呼吁东盟国家努力改善关系，以及继续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挑战。东盟的几个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非正式会议后，东盟代表团还将参加周五晚上举行的香山论坛， 参加论坛的有来自全球各国的学者、军方领导人等。预计亚太地区安全、海事议题及反恐等将是会议讨论的议题。美联社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李明江的话说，中国希望利用这类论坛阐述中国的政策意图，改善中国自身的安全形象。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在岛屿上修建飞机跑道和其他设施，一直被指责试图将这些岛屿军事化。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以及美国等国的关系也因此紧张。他们认为，南中国海人造岛的军事化日趋威胁该地区的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一直在敦促白宫批准让美国军舰将驶入南中国海人工岛附近12海里以内的水域，菲律宾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支持。越南还抗议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修建两座灯塔。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目前，日前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海峡两岸局势研讨会，邀集了100多位的学者、专家和民运人士参加。会上，目前担任美国陆军牧师的前64学生领袖熊燕进军美国国会的计划引发热烈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场中港台政局研讨会，第一场演讲由民政主席盛雪介绍熊燕，一个从64学生领袖沦为囚徒，逃到美国求学后成为陆军随军牧师的传奇人物。盛雪说，
他可以勇于走在前面，他马上要在美国参加联邦大选。
公民社会研究院院长汪明也指出，
64学生参加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选举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破。
熊燕计划明年竞选美国国会众议员，当天的讲演和参会提供给他模拟演练的机会。熊燕表示，
那是我最需要的，而且我目前最需要的是精神的鼓励啊，谢谢。
熊燕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信息激动了许多与会者，其中被称为六哥的陈达正是香港商界和地下社会的名人。1989年六四屠杀后，他曾营救熊燕在内的许多学生和异议人士。陈达正在会议上接受熊燕、毛志斌和郭宝胜三位牧师的祝祷，熊燕为他按手祝福，陈达正公开决志信仰耶稣。毛志斌牧师表示，
一个救曾经救人的人，又被他所救的人所另外一个层面的拯救了，带领来拯救了。
陈达正则表示，
本来以前我从来不参加这些宗教活动和组织的，这次我是主他提出我都接受了。
许多与会者都像陈达正一样对熊燕寄望甚高。陈达正说，
他很有抱负，但是我没看到他有什么野心，他好像都是很多很多问题比较大公无私，还有他也有爱国的情怀。
郭宝胜牧师则表示，
希望啊，但是熊燕自己也表达了，如果进入立法机关肯定要推动啊很多的立法，这些立法包括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顾问李一平指出，
能够进入美国政治运作的最高层，无疑将来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会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形成一个重大的影响。
选战需要经费，港加联主席冯玉兰表示，
在一个选举工程当中，钱固然重要，但是人更重要，有人就有钱。
他说，即使钱不多，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然而，王军涛博士指出，熊燕面临其他的挑战和风险。熊燕必须设法把中国的话题让地区选民关心。美国选民的经济和中国的商业机会紧密相关，如果制裁中国，会有连带风险。他认为，熊燕将来选择自己的选区，必须要掌握区内选民的意向。 冯玉兰强调，熊燕必须争取多元社会的支持，而不仅是华人社会。熊燕的民运身份能为她争取到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中外友人，但也有负面影响。她表示，
我们也不要忽视，就是中共他在海外的那种统战，他在海外的那种就是对市区的控制。
汪明指出，熊燕有他的反制能力。他说，
就是道德的制高点，就到美国的价值观来呢，是对抗这种经济的炮弹。
汪明表示，他将担任熊燕的华人竞选经理。他指出，
他在纽约地区跟拉斯维加斯地区已经进行过很细致的调查。
汪明也理解，不一定一战而胜。熊燕的竞选团队已经做好2016年和2018年的竞选计划。公民日报主编王雪莉表示，
熊燕这样的朋友能够开始去向美国政坛进军，对华人肯定是一个福音。那么一次冲刺，两次冲刺，总有成功的时候。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两家知名的智库联合发表一份报告，认为美国的军力在质量、数量和备战状态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短缺。报告敦促行政部门和国会的立法人员尽快做出补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10月16日发表了题为《美国军队现状》的报告，称美军陆海空部队的装备在质量、数量和备战方面都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复杂和危险的安全环境。报告举例说，空军目前只有54个编队，比1990年代初减少了一半，而且近一半的编队没有达到备战状态。此外，空军大约2000架战机中，大约只有200架属于隐形战机，其他近1800架战机在现代常规战争中将面对敌人雷达和导弹的威胁。报告引用空军参谋长的话说，中国和俄罗斯未来3-5年后计划做出的新部署将在很多方面超过美国。这份美国军队现状的报告对海军也做出了类似的描述，指出海军需要40艘能同时抵御飞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威胁的军舰，但目前只有4艘军舰具备这种能力。不过这份报告说，美国军人受教育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约一半的军官拥有研究生学历，而且招募志愿兵的势头依然很强劲。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另一家知名智库传统基金会也发表了一份美国军力年度报告，称目前美军总体实力介于强盛和弱小之间的中间偏低区域，认为在目前或者不久的将来，美军各军兵种的兵力普遍低于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威胁所需要的规模。美国国防官员和军方将领们说，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军队，但承认随着中国等国家大力提升军事现代化，美军在多个领域的优势正在减弱。防务政策。
美国各地社区欢迎逃离战乱的叙利亚难民，抵美之前他们经常要在难民营度过，即使没有许多年也有很多个月的煎熬。不过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在适应新国家的新生活的时候遇到了艰巨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敦发来的报道。
8岁的亚兹恩·纳贾尔虽然自己还在学英语，却已经成了家人的翻译。
在学校我以前告诉每一个人我不会说英语，可是现在好了，我会说英语了。
他的父亲阿比德·纳加尔不会说英语，连每天送孩子上学都很困难。
比如说校车来了，爸爸却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阿比德·纳加尔在叙利亚霍姆斯做建筑工作，为躲避暴力带家人逃入约旦的难民营，在那里生活了4年。 他们通过一个国际安置中心项目，在八个月前来到了美国。
我们感谢美国人让我们来这里开始新生活，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努力适应。
他希望挑起养家重任，可至今没有工作。
我在找工作，可他们说不能雇我，因为我不说英语。
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休斯敦居全国之首。不过虽然常听到人们说西班牙语、汉语和越南语，说阿拉伯语的人却少得很。奥马尔·什沙克利懂得叙利亚人的苦衷，他1997年从叙利亚移民来美，如今为休斯敦叙利亚俱乐部协调难民事务。
首先，你有文化差异，文化震撼；其次，你有语言障碍；第三，为了承担养家的责任，你必须工作挣钱。
什沙克利说，难民安置机构只提供有限的支持，
他们只有很少的资金，只能出资帮这些人度过几个月。
不过他说，难民不能回叙利亚了，连年轻的亚兹恩都明白这一点。
如果留在叙利亚，我们会死的。
纳贾尔一家希望他们的其他家人和朋友也能够很快来到美国。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员与印度国营公司联盟上个星期共同签署协议，修建印度尼西亚第一条高速铁路，而日本上个月失去了竞标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综合报道。
这份铁路协议估计价值55亿美元，由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忠民与印尼国际公司联盟主席温达图共同签署。在印尼官员上个月底拒绝了日本要求印尼政府担保贷款的提案后，中国就预期能够保证拿下这个铁路项目。中国和日本一直以来都在竞争这个长达150公里的项目，建设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这也是印尼总长为750公里新铁路计划的一部分。中日两国就这个项目的竞争经过了好几轮变化和转折，最终中国赢得了这个机会，因为中方立场坚定，不使用印尼政府的资金或者要求印尼政府担保贷款。他说，该项目预计明年初动工，2018年完工。高铁将在2019年初开始运营，速度为每小时250公里，票价为16美元。现有的从雅加达前往万隆的普通列车大概耗时3小时，票价8美元。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雄心勃勃，要完善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提振制造业，创造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彭博社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谢峰表示，中国会尽可能多地使用印尼的原材料、机械装置和工人等。然而，本地的媒体指出，这个高铁项目可能会因为雇佣中国工人而受到阻力。中方将持有该投资的40%，而项目所需资金的75%都是来自中国政府国有的国家开发银行。中铁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忠民对美联社说，我们准备好了要与印度尼西亚一道，确保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我们会从始至终保持承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非洲国家喀麦隆及其邻国欢迎美国做出的向该国派遣军队以帮助跟踪该地区博克圣地激进分子的决定。白宫上个星期作出上述宣布的同时，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家边界地区针对平民的自杀袭击增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博科胜利组织自去年以来，在科麦隆北部杀死了大约400名平民。近几个月来，该组织肆无忌惮的攻击促使科麦隆政府在乍得的帮助下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首都雅温德的公共建筑物都安装了金属探测器。
这是
一个好的举措，它使科麦隆人意识到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的问题。
很多人对暴力冲突已经忍无可忍，他们设法出国，期望能在西欧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有些人未能抵达目的地，这位来自雅温德的妇女就在逃离的途中被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扣押。
Why I left my country because of Boko Haram?
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国家呢？因为博科圣地组织一直在破坏我们的生活，他们杀害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和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逃离我的国家。我要给我的孩子和丈夫寻找并提供好的教育。奥巴马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向科麦隆派遣多达300名军事人员，针对博科圣地反派分子进行情报搜集、监视和侦查行动。科麦隆人对美国的支持表示欢迎。
派遣美国军队的决定非常及时，因为这种支援真的会帮助科麦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纵观整个前线，得到支援的其实不只是喀麦隆。
但是有些人对美国提供帮助的动机提出质疑。
我可以理解对于目前的局势需要以相应的力量做出适当的回应，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些前来帮助我们的国家是有利可图的。
邻国尼日利亚也对美国决定向科麦隆派遣军队表示欢迎，并要求其他国家效仿美国，以铲除该地区的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两名内阁大臣星期天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因为供奉有二战期间的战犯而备受争议。日本首相安倍内阁的法务大臣岩城光阴和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在参拜的时候，还以国务大臣的名义献上被称为玉串料的祭祀费。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六向当天开始秋季例行大祭的靖国，以总理大臣的名义为神社献上贡品。目前中日韩三方正在就定于11月1日在韩国举行的领导人会谈进行磋商，预计安倍在今年的大祭期间将不会前往参拜。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星期天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岛礁上的建设工程是无端的挑衅。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也有领土主张，但是此前很少公开就该争议发表看法。北京去年开始的人工造岛受到了华盛顿的强烈批评，而北京表示这些工程是出于民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中国在海洋科研和航行安全等方面的国际责任。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祖基菲里在北京的香山论坛上说，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中国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在这期间我们只能接受中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期待已久的埃及议会选举投票星期天在埃及半数省份开始，与此同时，政府致力于落实穆尔西总统被推翻后的民主路线图。第一阶段投票星期天和星期一包括14个省，其余的地区选举将于12月初进行。埃及国外侨民星期六获得了投票的机会。现任总统塞西2013年领导推翻了该国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的行动，军方支持的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保证制定新宪法以及选举新总统和议会。2014年1月新宪法通过，塞西4个月后选举获胜。2012年6月以来，埃及一直没有议会，当时法庭解散了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占主导的议会，该组织目前已经被取缔，并被称为恐怖组织。一
一股风力强大、缓慢移动的台风星期天一早袭击了菲律宾北部地区，破坏了电线和通信电缆。预计这股强台风和随之而来的暴雨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之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全国电视上发表讲话期间对民众表示，政府在防范台风过程中的目的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要保证零伤亡。菲律宾当局在台风抵达之前就已经开始取消了一些航班，当地的官员强制性的转移了居住在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和山体滑坡的沿海地区和河流沿岸的人们，目的是尽可能的减少人员伤亡。气象预报说，台风拒绝将在未来的几天里给菲律宾带来多达600毫米的降雨，在这期间最大的威胁或许不是降雨，而是由降雨引发的洪灾、山体滑坡和风暴潮。预计台风拒绝不会正面袭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而是可能横扫吕宋岛的北部地区。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五表示，中国如果与东盟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应该起到缓解紧张局势、澄清意图的作用。托纳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一直呼吁采取缓解紧张局势的措施，并且欢迎并且支持东盟对行为准则谈判的呼吁。托纳说，美方认为行为准则将帮助降低由海上领土声索和争端引起的紧张。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最新的年度人权报告呼吁关注伊朗政府拒绝为某些犯人提供医疗。联合国伊朗人权特别报告员沙希德和联合国酷刑特别报告员等其他监察人员也指出这种违反人权现象。政治犯似乎是特定的折磨对象，人权组织已经曝光了一些政治犯受虐待的案件。伊朗劳工活动人士沙考克·扎马尼9月13日死于坎拉季市臭名昭著的扎加伊·沙赫尔监狱，他因为代表工人从事和平活动而被判刑11年。国际伊朗人权运动的报告说，他死于中风发作几天前，监狱当局拒绝为他医治。8月，在埃文监狱服刑的记者和人权活动家纳戈·穆罕默迪被送到德黑兰的医院，他被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服刑6年。国际特赦组织说，穆罕默迪有癫痫和视觉丧失的病史。监狱从8月起拒绝让专家为他诊治。虽然监狱医生强调他需要入院进一步治疗，但他仍被送回监狱。奥米德·科卡尼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名博士后和激光物理学家。他2011年回伊朗探亲时被逮捕关押，他因被控与敌对政府沟通而被判刑10年。他说自己入狱是由于拒绝参与伊朗的军事项目。最近，他的母亲写信给伊朗最高领导人，呼吁释放他的儿子。他还指出，他的儿子被关押5年后，患上腹痛和肾病等多种疾病。监狱医生建议他出狱治疗，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伊朗政府对于这3名公民的关押违反本国的法律和国际基本人权义务，在他们服刑期间拒绝提供足够医疗，是进一步危险的虐待行为。伊朗必须停止这种做法，对他们的待遇要符合基本国际准则。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